总部设喺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嘅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喺周末发布咗一份题为《中国与民主国家：世纪最大博弈手册》。该论坛主席彼得凡普拉格喺报告嘅前言中咁样写道：，2020年见证咗民主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嘅态度发生咗根本性嘅转变。具体表现为，如果讲过去传统嘅睇法系，經濟繁榮嘅中國最終會為其民眾帶嚟更多嘅自由。咁樣新嘅流行睇法係，中共先至係危及全球嘅病毒。呢一份手冊匯集咗全球各地250多位專家嘅觀點，報告從中共喺國內嘅統治、對民主國家嘅進攻、中國嘅技術專制主義、中國嘅戰略謀劃等幾個方面，運用詳實嘅證據，凸显咗中国对民主国家构成嘅威胁。报告话，中国对民主国家同民主本身嘅侵略已经持续咗好多年，远喺美国特朗普政府改变对中国立场前就开始啦。只系到新冠疫情喺全球爆发，世界先至开始真正意识到中国嘅威胁。报告话，或者唔应该通过一场全球疫情嚟使世界清醒，但系最终佢哋觉醒啦。报告话，长期以嚟，劳工组织始终担心与中国嘅不平衡自由贸易破坏咗国内嘅制造业，使得工人阶级陷入贫困，全球蓝领社区化为虚无。但系新冠疫情令各国幡然醒悟，并确定采取行动。报告话，大多数国家了解到佢哋危险嘅依赖于中国生产商生产嘅药品以及基本嘅个人防护装备。例如口罩同手套，以及呼吸机等更复杂嘅医疗设备。当中国公司向全球运送数百万有缺陷嘅医疗设备时，全球对供应链嘅脆弱性嘅愤慨情绪加剧。喺中国阻挠 3M 等美国公司喺中国制造嘅防护口罩嘅出口，将其转俾中国国内使用之后，美国政府同国会讨论咗喺美国进行药品同个人防护设备嘅生产。2020年春末，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宣布22亿美元计划，将日资生产从中国搬回日本。报告话，即使系完全脱欧不太可能，但系北美、欧洲及亚洲嘅主要经济体中正在发生嘅孤立中国经济嘅多元化行动，亦有可能损害中国嘅增长。2020年喺其他国家忙于应对新冠疫情嘅同时，中国喺台湾、香港、南中国海以及印度边境嘅咄咄逼人嘅做法，更令西方警觉。喺美国，两党越嚟越一致嘅认为，中共而家系民主世界及其价值观嘅主要挑战者。美国嘅坚定嘅传统盟友加拿大同英国亦出现咗同样嘅觉醒嘅迹象，欧盟亦都有类似嘅共识。印度目前正在采取重大措施，重新调整对其东部邻国嘅政策。日本一直对中国忧心忡忡。西方觉得嘅表现仲有，中国科技公司喺西方越嚟越被视为贱民。越嚟越多个国家宣布将华为 5G 排除喺自己嘅电信系统建设之外。曾经一蹶不振嘅同盟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重获新生。2020年10月，该对话喺东京举行，佢涵盖咗海上安全、网络问题同地区互联互通。报告话，四方对话机制嘅重生可以被视为西方明确咗中国意图，并加以压制嘅第一个具体步骤。报告认为，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手太快太狠，一手造成咗中国与世界民主国家嘅对立。报告话，中国近年嚟对民主国家采取咗好多咄咄逼人嘅做法，主要原因可能系急于喺历史上确立自己地位嘅习近平。报告话，佢下手太狠太快，喺中国仲未有强大到足以承受之前，就激起咗强烈嘅反弹。无论呢一种咄咄逼人源自何处，中国同世界民主国家而家显然陷入咗一种日益对立嘅僵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最近亦都有类似嘅表示，佢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嘅长期执政颠倒咗美中关系， 需要美国民主党人拜登的新一届政府及其盟友采取更加协调的方式来应对北京。与中国一些民众所认为的西方与中国的对立是西方要压制崛起的中国观点不同。报告特别强调，如果不是因为中共在民主国家的各种行为，就不会产生多元化和与中国脱欧的需求，中共是自食其果。报告说，在一国崛起时，这一种对抗并非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但并未有引起对美国的强烈对抗。日本、英国、澳大利亚以及跨国公司并没有因为美国经济实力变得强大而寻求多元化和脱欧。报告说，西方的做法别无选择，至少在目前习近平领导列宁主义政党的情况下。他说，中共不会容忍任何异议，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敌视民主的。报告说，中共的本质是专制和极权，而且中共的专制野心并不只停留在国内，甚至亦都不仅局限于亚太地区。全球的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早就沦为中央攻击的靶子，首当其冲的是香港和台湾。报告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将全球变成专制主义的安全地带。习近平和中共不单止在言辞上，更是以行动展示了这一点。报告说，中共貌似不会公开或者是秘密支持外国民主国家的工人党，他在互联网上散布虚假信息，亦都没有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口号。但是中国需要顺从，中共利用各种权力工具来迫使全世界顺从他的意志，实现其外交政策的野心。这些的权力工具包括中共的统战部、经济和技术间谍活动、孔子学院，甚至包括劫持人质等。2020年7月，中国以间谍罪起诉两名加拿大公民，就是公然的政治行动，目的是以此为谈判筹码，试图迫使加拿大释放2018年因为反对伊朗的制裁，在温哥华被拘留和软禁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报告说，中国还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来胁迫其他国家和公司就范。除此之外，报告说，中国还在破坏民主秩序，比如积极支持专制政府，创建平衡的全球治理体系，按照中国的形象，至少按照中国的利益来塑造国际秩序。中国还积极加入已有的国际组织，希望从系统的内部来破坏民主秩序等等。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影响更是令人震惊。报告说，2020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中国新冠病毒的应对措施大加赞赏，而无视中国通过压制自己的医生和向世界卫生组织隐瞒关于该病毒的重要信息，来掩盖病毒危机。报告的顾问之一，美国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亚洲政策分析师迈克尔·奥斯林最近在国家利益杂志撰文说，西方和中国的接触政策一开始并没有错，错的是西方国家没有对中国的野心进行尽责调查，才造成现在的问题。报告说，现在是冷静的重新思考民主世界应对中国挑战政策的时候了，民主国家必须深思熟虑并强烈反击，这个是习近平统治的中国自找的反击。民主国家必须迫使中共重新调整其全球野心，从对世界民主国家的持续攻击中后退。报告说，美国依然是民主国家的天然领袖，美国的实力、财富和技术结合其众多全球盟友的有效部署，将确保中国的野心能够得到压制。报告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如果齐心协力，则拥有中国无法企及的压倒性优势。世界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如何尝试与一个专制的独裁统治下的崛起的中国合作，民主国家面临的真正的中国挑战是民主国家如何有效的互相合作。报告认为，民主国家的软弱和优柔寡断鼓励了中国的强硬派， 俾佢哋留咗一扇可以推搡嘅大门。报告话，如果十年前世界民主国家采取统一嘅立场，并以重大嘅可信威慑作为后盾，习近平仲会如此大胆嘅打压香港咩？正因为我哋嘅软弱，先至使中国如此为所欲为。报告仲认为，中国对世界民主国家所构成嘅挑战，唔单止有别于苏联，而且更加难以应对。中国是一个更大、更富裕的竞争对手。手册的最后提出了民主国家今后与中国打交道的原则，题为中国原则。手册说，民主世界承诺不会再从事下列活动，从而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免其受到损害。第一，无视中国干涉民主社会的企图。第二，将与中国有关的观点、著作、艺术作品或者声明提交和配合中国的审查，或者是进行自我审查。第三，参与任何帮助中国压迫本国人民的商业或者是技术相关的活动或交流。第四，忽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全球互联网治理和技术标准，使其与自己的专制价值观和野心保持一致的企图。第五，支持或者是参与中国对任何批评中国的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惩罚和制裁。第六，不支持世界各地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和恐吓的民主人士和政府。第七，明知是用强迫劳动的或者是由于伪造、盗窃知识产权等犯罪活动生产的中国产品或者是服务，却对这些产品或者服务进行购买和交易。美国之音的报道。